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无相念佛修学次第总共有十个次第，我们在上一集中已经讲完了前面四个次第，接下来继续讲第五个次第。第五个次第就是我们在闭着眼睛做无相意念拜佛的时候，可以一念相续。闭着眼睛拜佛是在第三个次第开始，刚开始闭着眼睛做无相意念拜佛的时候，心里妄想比较多，也容易攀缘一切法。但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以后呢，心里的妄想已经被对治了，所以呢，在拜佛当中呢，就不会去攀缘色声香味触还有一切法。也就是说，当你在拜佛的时候，如果旁边有人走动弄出一些声响，甚至说有人看电视把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很大声，这个时候你已经不会受到影响。虽然听到了声音，但是心里的意佛念还是十分的清晰。在这个阶段呢，你因为定力增加了，所以你拜佛的速度也变得非常的缓慢，心里会觉得轻松愉快呢，所以即使是大热天在拜佛，也会觉得轻松自在。这时候根本就不需要用什么样的精神，然后意佛的念就自然而然的存在心中了。这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一件事啊，就是说拜佛已经不再是一件苦差事，你会觉得说拜佛是一种享受。也就是说，当你在拜佛的时候，身心可以完全融入意佛的念当中，陶醉在拜佛的拜佛无相意念拜佛里面。那么到了这个阶段呢，你就已经可以完全了解一念不生跟一念相续这中间的差别了。我们一直强调说一念相续，是因为一念不生不容易见到自性弥陀，那么一念相续比较容易见到自性弥陀，所以我们就强调说你需要的功夫是一念相续。那么如果说你在这个阶段已经拜到这个程度，可以在闭着眼睛做无相意念拜佛的时候可以一念相续，那么你的第五个阶段就算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第六个阶段，也就是张开眼睛做无相意念拜佛。那么第五个次第修成以后，功夫已经够了，所以我们就建议各位呢张开眼睛来拜佛。 为什么要张开眼睛来拜佛呢？当我们在第二个次第的时候，因为没有办法对抗眼根的攀缘，也就是说当时呢，你在拜佛的时候，如果弯下腰来看到地上啊有灰尘啊有棉絮啊，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去看它。但是那时候因为功夫不够，所以没办法对治它，所以建议各位闭着眼睛来拜佛。那么现在到了这个阶段呢，因为第五个次第已经完成了，心里的妄想也被对治了，所以已经有能力来对抗眼睛的攀缘，所以就建议各位张开眼睛来拜佛，解决在第二阶段 还无法面对的问题。那么刚开始张开眼睛拜佛的时候呢，还是会受到一些干扰，也就是说你还是会去攀缘色相，但是这是正常的现象。你只要不断的拜佛忆佛，那么这样不停的练习呢，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那么如果说我们刚开始在拜做张开眼睛做无相意念拜佛的时候，你的视线的焦点呢不能落在事相上，虽然你在拜佛当中看到一些事相形象，但是你的心要往内收，收到脑子里面来。那么这样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以后呢，你短的话可能几天啊，多的话可能一两周，因为你已经有第五个阶段的无相闭着眼睛无相意念拜佛的功夫嘛，所以因为有了这个功夫的原因呢，你就可以很快的在张开眼睛的时候看一切色相的时候，心中的意佛念呢不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你如果到了这个阶段呢，你的第六个，如果你能拜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那么你的第六个阶段就算完成了。接下来讲第七个阶段呢，第七个阶段就是要在行住坐卧四位仪当中呢做无相意念无相念佛。那么如果说呢你是从来没有持名念佛的人呢，那么当你开始学这个法门以后，你就要在行住坐卧当中配合持名念佛。那么一直到第六个阶段完成以后，那就改为在一切时中呢都把忆佛的念提起来。那么如果你是已经持名念佛很久的人呢，那么你在学这个无相念佛这个法门的以后呢，你就同时配合在一切行住坐卧当中呢把忆佛的念提起来。这就是有学过持名念佛跟没有学过持名念佛的人呢，中间就这个拳脚方面就不一样。那么这样子忆佛的念呢，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练习，但是你会发现说这个忆佛的念呢很容易掉而且提起来以后妄想来了又掉了。那么这样的练习以后呢，如果说你一直不得力，你可以施设一些善巧方便。有些人呢、就在家里面的客厅啊卧房啊，然后就贴着那个忆佛念佛这个四个字的标语，贴着到处都是，主要就是要让他在行住坐卧当中呢可以帮助他把忆佛的念在丢掉的时候可以很快的把它找回来。那么如果你很喜欢看电视呢，你可以在电视的上面呢也贴着一个忆佛念佛这样的标语，当你在看电视的时候你也看得懂电视在演什么，但是呢你的忆佛念呢你同时在关照忆佛的念还是很清晰，这样就没问题。但是你看久了以后可能会被电视的剧情吸引过去，但是因为你在电视机的上面有贴着一个忆佛念佛，所以呢这样可以帮助说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忆佛念掉的时候可以迅速的让你把这个忆佛的念找回来，这是一种善巧方便。当然也有其他的善巧方便了。 那么，如果你在上班的时候，你也可以在你的桌子前方贴个忆佛念佛，这样也可以帮你在忆佛念丢掉的时候，提醒你说，哎，忆佛念怎么不见了啊？这些都是一些善巧方便。那么这样的一个善巧方便，借着这样一个善巧方便呢，不断的练习以后，那么到后来呢，你就可以在行住坐卧当中呢，在四位当中呢，你的忆佛念就可以一直维持而不会掉了。这样的，你的第七个阶段就算完成了。那么在一切时中呢，行住坐卧当中呢，忆佛念不掉，这样的一个境界就是大势至念佛圆通章里面所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续。那么将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回归到一根来，这就是都摄六根。那么心里只想着忆佛的念呢，而不想其他的杂念，这样子就叫做净念相续。也就是要训练到这个念都一直存在这样的地步呢，这个第七个阶段就算完成了。那么完成了第七个阶段的人呢，他会得到一种功德，也就是大势至念佛圆通章法门说，二人相忆，二忆念生，如是乃至重生自生，同于形影不相怪异。那么念佛人到了这个地步呢，他时时刻刻想着佛，佛也时时刻刻在想着他呢。那么这样的念佛人呢，今生会念佛，来世呢，即使有隔音之谜呢，他也会念佛。那么这样子的念佛人呢，他来生呢，碰到了听到念佛两个字呢，他就会眼眶红起来，然后呢，全身起鸡皮疙瘩，然后眼泪莫名其妙的就流下来。也就是说呢，这个第七个层次完成以后呢，就会跟这个念佛法门很相契。接下来讲第八个次第，第八个次第就是要礼拜多尊佛菩萨。那么为什么要礼拜多尊佛菩萨呢？为什么要施设这样的一个权巧方便？这个礼拜多尊佛菩萨的目的是在要训练无相念佛的修学者呢，的心地更细密、更分明，也就是说，能够使修学者有分辨法度的能力以外呢，将来参禅的时候还要有具备思维观的功夫。那么，什么叫思维观呢？思维观就是参禅者心中住于于情，全力思维于情的时候，不起一切的语言、文字、形象来思维，这叫做思维观。那么，刚开始进入第八个次第的时候，早上还是只拜一尊佛，那么平常还是只忆念一尊佛，只有到晚上的时候才礼拜三到六尊佛。选择佛菩萨的数目呢，不可以多于六尊，也不可以少于三尊。多于六尊呢，心容易流散；少于三尊呢，那个分辨法头的能力就作用就不明显。因此以三到六尊为最适宜。那么接下来说，我们为什么在刚开始进入这个阶段的时候，早上还是要礼拜一尊佛呢？因为我们在第七个阶段完成的时候啊，那个在行住坐卧当中的一念相续的功夫还不够坚强，因此呢，我们还要早上礼拜一尊佛来增强定力，让修学无相念佛的人呢，在行住坐卧当中的定力可以不断的增强。如果说你一开始就早上也拜多尊佛，晚上也拜多尊佛，那么这样的话呢，功夫就不容易增长。那么你要一直拜到说，你在行住坐卧当中呢，你的忆佛的念在动中会更加的分明，也就是说越在动中忆佛的念越分明。 那么你才可以把它改成 早上拜多尊佛，晚上也拜多尊佛，然后拜多尊佛的次第都不能、次第都不能去调换它，然后平常还是忆念一尊佛。接下来说，我们要礼拜多尊佛之前呢，我们要选择佛菩萨来礼拜。那么选择佛菩萨，当然以佛为优先嘛，那么菩萨在后。那么佛呢，当然我们要选择释迦世尊为在前，因为是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一切众生，所有的念佛人呢，都是释迦世尊的弟子。因为有释迦世尊呢来娑婆世界弘法，我们才可以听闻佛法，修学佛法。所以我们要感恩戴德，饮水思源，所以我们要把释迦世尊排在最前面，优先来礼拜。接下来当然选择其他的佛排在后面。那菩萨的部分，当然你要选择一尊与自己比较相契的菩萨来优先排在前面，其他的排在后面。选择完成了以后，就照这样的次第来礼拜。那么每一尊佛菩萨呢，礼拜的次数不得多于三次，也不得少于三次。那么如果说你多于三次呢，或者少于三次呢，你这一门功夫就不容易锻炼完成。那么还有，因为每一尊佛要礼拜三次，所以呢我们就要注意哦，说你可能在拜佛的当中呢，忘了到底是第几拜，可能你认为是第二拜，但是实际上是第一拜，所以你心里就起了疑惑。但是呢，在这个当下呢，你只要当机立断，就以当时的认知是第几拜为准，然后接着就往下拜。你心里不要悔恨说，我明明就是我已经忘了是第几拜了，那么我这样只好又从头来，那心里就开始打妄想，这样的心情呢，就会影响到你的忆佛念。那么接下来说，在礼拜佛菩萨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二三拜，但是呢，你的心里呢，不可以有一二三这样的文字出现。也就是说，当你在礼拜佛菩萨的时候呢，你清清楚楚知道是第几拜，也知道你在拜哪一尊佛。那么每一尊佛菩萨呢，礼拜三拜完以后呢，你心里不可以起个念说下一尊是礼拜某某菩萨，不可以起这样的念，而是直接忆念下一尊佛菩萨，然后与第一拜的意思同时并存。也就是说，礼拜的佛菩萨呢，跟第一拜的意思两个同时并存在你的心中。那么这样练习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就可以清楚了知说，我现在是在拜哪一尊佛菩萨，现在是第几拜，而且礼拜上一尊佛菩萨的念呢，跟下一尊佛菩萨的念呢，你也能够清楚分明。那么经过这样的训练以后呢，那么你的第六个阶段呢，第八个阶段呢完成了以后，你就具备了参禅跟体就念佛的功夫。也就是说，无门之门就在眼前，接下来就等待时节因缘。也就是说，时节因缘到的时候，你就自然会亲证自性弥陀。那么第八个阶段完成以后呢，各位千万不要自满功高。也就是说，你如果自满呢，你的功夫就不会往前进。也就是说，你不想去拜佛了，因为你自满了，你就不会想要去拜佛，那么你的功夫就不会往前。因为我们这一门功夫呢，主要就是以无相意念拜佛为主，所有的定力都从无相意念拜佛这样的训练而来。因此呢，千万不要因为第八个阶段完成了以后，心里自满就不去拜佛，这样的话你的功夫就会受到影响。那么第八个阶段完成以后，我们再来讲第九个阶段呢，也就是要练习到一切时中都能无相念佛而不忘事。 在第七个阶段完成以后呢，虽然可以在行住坐卧当中呢一念相续，但是呢功夫还是不够坚强，虽然又经过了第八个次第的锻炼，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因此在第八个阶段完成以后呢，你就回到原来，早晚多拜一尊佛。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以后呢，到后来你会觉得说，一佛的念呢如同泉涌，好像一佛念就把全身都包住一样，身心内外都是一佛的念。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呢，一佛的念呢源源不绝，都不会断掉。那么只有在你睡觉的时候呢，那么因为深睡而一佛念不见了，但是呢你第二天醒来呢，一佛念又起来了，第一念就起来了。那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你的无相念佛的第九个次第就算完成了。那么完成这个阶段的功夫，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相应功德，就是子若忆母，如母忆子，母子立生不相违也。也就是说，佛子若忆念佛的时候，佛就如同母亲一样；佛忆念佛子的时候呢，佛就如同母亲忆念儿子一样。那么这样的母子呢，一生又一生呢，互相忆念，将来呢，总不会互相违背，也不会相离很远。那么所以这就是有缘必定相聚的道理了。那么这样的念佛人呢，在未来生当中呢，他一听到念佛两个字，他就会欢喜的不得了。因为在他的总识里面，他有个念佛的倾向，有这样的习气在，所以呢未来生听到无相念佛这四个字呢，他就很高兴，就会去学习，而且呢很快的就可以修学完成，因为他已经修学完成了第九个次第，也就是说他具备了这样的一个功德了。那么第九个次第讲到这里，接下来讲第十个次第。第十个次第就是要在动静兼修。在前面第七个次第完成的时候，如果说你去参加法会的时候呢，你可能在跟人家唱念大悲咒，或者是说炉香赞的时候，你的忆佛念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在第九个次第完成的时候，你在跟人家一起唱诵啊，那么这时候忆佛念呢还是很清晰。但是这样的从动中修来的功夫呢，在静中呢容易断掉，因此你每天还是要拨出20分到一小时的时间来打坐。那么打坐的时候呢，你不一定要盘腿，然后靠着椅背也可以。念佛的时候就用无相念佛。那这样的经过一段时间练习以后呢，在动中也可以相续，静中也可以相续，这时候你的忆佛念就会变得越来越细。那忆佛念转细了以后呢，你如果要进入忆佛定里面呢，你只要把忆佛念转得越来越清淡，那么你就可以进入忆佛定当中了。那么到这里呢，这个十个次第你就都完成了。那如果说你的性脏微薄的话呢，你可以把性脏修除以后呢，那么你就可以发起初禅，也就是说你也可以同样借着这个无相念佛的功夫呢完成，然后得到初禅的无自功德，也就是觉观喜乐一心。那么我们讲完了十个次第以后呢，希望各位想要修学无相念佛的人呢，能够依照这样的一个次第来修学。如果你在家里修学不得力呢，你也可以来报名参加正觉同修会的课程，同修会的亲教师呢都很乐意帮你解决你所面临的问题。那下一集将由我再为各位菩萨讲第六章体就念佛。谢谢各位的收看，阿弥陀佛。
法与回法，正缘居士著。本书借由事相及法义辩证为缘，令有志学人得以知悉佛法的圣妙旨趣，由此建立正知正见的缘故，可以免于被藏密邪见所误导，亦可避免因为被误导而犯下道妄语业。